兄姊妹平安。
平安。
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这全都是你的恩典。我们就把接下来这一段交通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从约拿书看对神的顺服。约拿书是旧约圣经里边十二本小先知书里的一本，但是跟其他那几本小先知书不同的地方是，大部分的先知书都是讲先知代表神讲的话，可是约拿书的一个特点就是，主要的内容主要是在讲关于约拿本人的故事，这是约拿书为什么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哈。同时的话呢，这个故事情节呢也非常的引人入胜。那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有趣的故事。那这里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是题目，就是对神的顺服。为什么要分享这样一个题目呢？我们先来一起读一下经文，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约拿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三节，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架，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这里我们看到哈，首先提到呢，第一节我们看到这约拿书有两个主人公人物哈，一个就是耶和华神自己，还有一个主人公就是约拿。那首先我们呢来看一看约拿这个人哈，虽然约拿书是以约拿本人的名字来命名，可是有趣的是，我们读约拿书从头到尾差不多找不到关于约拿个人的信息，都是在讲他的故事，但是约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在约拿书里边基本上找不到他个人的信息。那这个信息呢，其实是在列王记下的十四章这里我给大家读一下23和25节。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做王41年，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巴拉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及他仆人加特西夫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这虽然只有短短的两节经文哈，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读这两节经文，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关于约拿他个人的信息。首先我们看最后一句，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及他仆人加特西夫人，那我们就知道约拿他出生在加特西夫，加特西夫是在今天的以色列其中的一个地方，米基多它东北大约20公里左右的这个地方。如果大家还对加特西夫没有一个清楚的清楚的认识呢，我想再举一个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是出生在伯特利，但是主耶稣是长在加利利的拿撒勒，拿撒勒其实就是在加特西夫附近的一个地方，地理位置基本差不多，所以呢其实约拿可以跟主耶稣攀上同乡哈。那我们知道他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而且我们知道这里边说先知约拿，我们知道约拿是一个先知，而且他是以色列的先知。那约拿所在的这个年代呢，我们从前面的一节经文看到，耶罗波安这个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二世，他登基的时候呢，在以色列做王，大约是在公元前的790到750年。所以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知道约拿所处的年代，他的出生地，他的职业，他是以色列的一位先知。那所谓的先知，我们知道哈，就是代替神来讲话，为神传递信息的人。可是前面我们读第一到第三节就看到哈，神让约拿去尼尼微去讲神的话，可是约拿呢却逃避神。 一个先知不替神去讲话，这个就很奇怪哈。那你就要问，为什么约拿他要违抗上帝的命令，他不要去尼尼微传讲上帝的话呢？他本来就是一个先知，这是因为他的本职工作啊。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要简单的了解一下约拿当时所处的历史背景。我们先来看一张图哈，这是一张古代近东的地理图。那在这张图上的话，从左下方到右上方，我们依次可以看到三个国家：犹大、以色列和亚述帝国。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以色列的历史。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哈，那个时候以色列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因为他们有了一个真正的王，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那么扫罗以后呢，他的第二任国王就是大卫，我们知道合神心意的大卫哈。那么大卫之后呢，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做王。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哈，富不过三代，这句话用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上也是很合适的，因为经过这三任国王以后哈，所罗门一死，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分裂了，它分裂成了南国和北国。那北国呢，有十个支派组成，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北国是10个支派，所以说呢，它沿用了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名称。而南国呢，主要是由犹大和便雅悯支派，只有2个支派，而犹大是个很大的支派。便雅悯这个支派呢，我们读士师记知道，便雅悯其实差一点被灭族哈，所以它是个人数很少，所以南国呢就称为犹大国。这就是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在地中海的东边有以色列，有犹大。那么这两个国家分裂以后哈，不仅内战，而且周围还有很多的敌人不断的来骚扰，所以说国势呢基本上是江河日下。到了这个约拿的时代呢，那个右边兴起了一个帝国，就是我们在地图上看到这个亚述帝国。这个亚述帝国不仅兴盛起来哈，而且呢据考古资料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亚述帝国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非常的残暴。这个国家残暴到一个程度，他们这个凡是被他们征服的人哈，他们会把对方杀死，砍掉肢体，堆积如山。而且他们还发明了一种酷刑，就是把人呢穿在这个坚木桩上。你想活人穿到坚木桩，这个残忍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所以如果哪个地方的人知道亚述帝国要来了，说亚述人要来了，他们真是还没打仗呢就已经吓得不行了。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哈。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我们大约就可以猜到哈，约拿为什么他要不顺服神，他不要去这个亚述帝国去传讲这个神的信息了哈。那么今天的话呢，我想我们就来分享一下什么是对神的顺服。我想呢从4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哈。第一点就是全然的顺服。如果我们仔细看约拿，刚才我们说好像约拿很有道理，因为亚述人坏了他不要去，但是我们仔细注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哈，在列王记下那里，我们看到那里说他是以色列先知，而且约拿他成功的预言了以色列要收回边界之地。就是说当耶和华跟他讲你对以色列人发预言，你要预言他们要收回以色列边界，约拿有没有去发预言？约拿有。他让约拿去对耶和华讲神的话，约拿很高兴的就去讲。可是当神说你去跟尼尼微人讲话，约拿就选择不去。约拿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对神的顺服是有选择性的，他根据自己的好恶，根据自己的标准，有的时候他选择去顺服神，有的时候他选择不顺服神。这个不是对神顺服的原则，对神的顺服要全然的顺服。就好比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事工，比如说我站在这里，我说我只要做讲台的服侍，我不要去服侍别的东西，我不喜欢别的服侍，我就想在讲台服侍，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有今天的聚会，是因为我们的同工，我们有负责音响录像的同工，我们有饼杯的同工，我们有招待的同工，我们有看守儿童的同工，我们有姐妹来预备食物，我们有做茶经带领茶经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只有当我们大家都一同的顺服圣灵的带领，以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元首，这个时候我们的教会才会兴旺，才会和谐。而像约拿那样有选择性的去顺服，这个教会就不会兴旺，也不会和谐。所以 全然的顺服是说顺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这样一个顺服的原则。那第二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谦卑的顺服，这里是指顺服的态度。我还记得当初同工的弟兄找到我说，梅弟兄你要不要来参加这个讲台的服事哈？那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我说哎，这个恐怕不行不行，我这个因为我没有讲过，从来也没有讲过哈，然后呢我也没有经验，然后我对圣经的这个学习好像也不够透彻哈，我说真的是不行，我这个弄不好会绊倒人的，这个不行不行。那大家觉得我当时的这个态度算不算谦卑呢？我当时以为我自己蛮谦卑的，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一位传道人他讲谦卑，他说我们中国人哈，常常把谦卑和谦虚混为一谈，认为谦虚就是谦卑，谦卑就是谦虚，其实谦卑跟谦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什么是真正的谦卑呢？谦卑就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说主啊，我是何等样的人，我曾经是个罪人，我现在罪恶过犯当中，我如此的不配，你却提拔我，你不但救赎我，你还把这样的事工放在我身上，主我实在是不配，可是主我愿意顺服你，我愿意做你的工作，求你与我同在，求你赐给我力量，这是真正的谦卑。只有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才有可能谦卑。那我们再看约拿呢，当神说你去给尼尼微传讲我的话，约拿为什么不去？约拿说那些都是罪大恶极的人，这一群残暴的人，罪恶的人，我干嘛要去给他传话？但是约拿忘了，尼尼微人不错，他们是罪人，但是约拿自己也是罪人，以色列人也是罪人。保罗说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已经证明犹太人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经上说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个人都偏行己路，归为无有，没有向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约拿他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实际他是犯了一个自以为义的错误。当人自以为义的时候，只看到别人的罪，看到别人的不足，而忘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就不会有一个谦卑的态度。而当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我们就很难顺服在神的面前。那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就是真理的顺服。如果说刚才全然的顺服是顺服的原则，谦卑的顺服是指顺服的态度，那么真理的顺服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顺服的对象。那我和我的姐妹呢，是1996年来到美国，我们当时是在芝加哥读书，而且我们是在同一个学校、同一个专业、同一个导师手下，所以可以想象哈，我们两个在研究院里边学的课程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可是那个五年毕业以后哈，我们姐妹呢是全 A 的成绩毕业的，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她那么会考试哈，她就是全 A，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有那么多门课必修课、选修课，她全部都是 A， 一门两门容易，但是如果全部都是 A， 真的很不容易。那我个人的成绩呢不如姐妹的好，但是我也毕业了哈，要不然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所以说呢，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她那么会考试哈，我想可能是跟性格有关，因为姐妹是比较单纯的一个人，那我想因为单纯的人嘛，就是会很 focus 在学业上，那我这个人比较愿意思考人生的意义的问题哈，所以呢这个大概是不太专心的这个原因。但是因为这样哈，每次我们在家里边，当我们因着小孩教育课程的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姐妹永远都是一句话，这个要听我的。为什么？我是权威的学生，这个我是考试的专家，我最会学习，你就别的就不要谈了。所以你看哈，这里边如果你要顺服一个人，那首先你要认为他是对的。姐妹为什么如果这时候讲，我说圣经教导说妻子要顺服丈夫，他肯定不要听，因为他觉得这个真理在他那一边哈。所以我们再来回来看约拿哈，约拿怎么样？约拿在约拿看来，上帝让他去尼尼微去传道，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命令， 尼尼微人那么坏，干嘛要去救他们？在约拿心目当中，尼尼微这个城市哈罪大恶极，约拿认为哈，不仅不应该救他们，就应该像当初对待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上帝应该从天上降下硫磺和火，干脆就把它烧灭就完了，为什么要救？所以约拿心目当中认为上帝这个命令本来就是错误的，他又怎么会去顺服呢？他当然不会顺服，对吧？所以这个很重要的。主耶稣说，我来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当我的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旁边那个罪那个强盗对他讲说，耶稣，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主耶稣有没有说你是个罪人，你是个强盗，我上十字架是为了顺服天父，我是圣洁无瑕的羔羊，你是什么东西？你是个罪犯，你罪有应得，被钉在十字架上。主没有这样讲，主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日你和我一同在乐园里。这是基督的心肠，这是上帝的救赎。约拿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里如果说刚才约拿犯了自以为意的错误，那这里约拿就犯了自以为是的错误，他觉得真理是在他那一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若不记得我，没有人可以回到父那里去。保罗说，神用人看为愚拙的办法来拯救人。约拿看不到这个道理，所以他不明白，他也就不去顺服神。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清清楚楚的知道，神乃是真理的本体，我们顺服神是顺服真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信心的顺服。其实信心跟顺服这两个是密不可分的，就像刚才郭弟兄带领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信而顺从，因为信才顺服，如果信都不信，何来顺服？所以呢，但是我们人有一个最大的拦阻，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常常的，我们一定要看到我们才相信，我们要摸到，我们要听到才相信，我们要经历到才相信。这我们是在面对不信主的朋友常常会遇到的，包括我们自己没信主的时候也是这样。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圣经当中有很多信心伟人的例子，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亚伯拉罕。当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离开本族本地本乡，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亚伯拉罕没有问神说去什么地方，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亚伯拉罕完全没有问，他就顺服神，他相信神，他就顺服神的旨意，离开乌尔。我们知道考古证明哈，那个亚伯拉罕居住的乌尔的生活条件是相当的优越，但是他离开乌尔之后，终其一生都住在帐篷里。那我们出去看病，我们也住在帐篷里，可是住两三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如果住一生一世那就不那么有趣了。亚伯拉罕一生一世都住在帐篷里，他离开了他舒适的住处，顺服神。当神说，你向东看，向西看，向南看，向北看，你所见之地我都要赐给你，可是亚伯拉罕到死他都没有得到那块地，甚至当他妻子撒拉离世的时候，他是用自己的钱从当地的人赫人手里边买了那块墓地来葬他的妻子。亚伯拉罕没有抱怨，他们说，神啊，你的应许在哪里，我都没有看到啊。但是他相信神说，我要让你的子孙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样多，然后神说，把你的儿子以撒献给我。那亚伯拉罕没有说，你没有搞错啊，我把他献给你，我把他献给你，哪来的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恐怕连块石头都没有了。但是亚伯拉罕他就顺服神，他一生一世的相信神，顺服神，真的是有信心的榜样，我们顺服的榜样。所以在整本圣经当中，神只有称亚伯拉罕为自己的朋友，他说，我的朋友亚伯拉罕。求主也赐给我们一颗信心，让我们能成为像亚伯拉罕那样有信心的人。 能成为神推行致富的朋友。好，那现在我跟大家分享的这四点哈，从顺服的原则、顺服的态度，到我们顺服的对象以及顺服的基础，这些呢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对神的顺服。那现在呢，我想换一个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当人不顺服神的时候，神又是如何做的。我们先来看一看神是怎么对待约拿的。神的管教临到了约拿，因为约拿的不顺服。神是如何管教约拿呢？他用了一场风暴和一条大鱼。约拿不是坐船要逃往他施吗？神就兴起了一场极大的风暴，这个风暴大到一个程度，船马上就要沉没，最后船上的水手没办法，就直接把约拿滚到海里。这个时候神派了一条大鱼来把约拿吞到肚腹中，三日三夜。那有些人会对此呢提出疑问，说这个好像是一个神话，这个怎么可能人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哈？认为这是一个传说。但是如果我们读新约圣经，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曾经亲自的为约拿做见证。耶稣说，约拿怎样在鱼腹中三日三夜，人子也怎样在地里被埋三日三夜。如果说主耶稣都亲自为约拿做见证，我相信耶稣是不会做假见证的，我坚信这个事情是真的。其实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所相信的神是那个造天造地的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他说有就有，命令就立。这一条小鱼，当然这里说是一条大鱼哈，但是我觉得在神面前就是一条小鱼哈。这区区一条鱼想吞约拿，其实我觉得对这件事情根本就没必要去纠结哈。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神对约拿的管教，其实哈，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哈，当人不顺服神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像这里神出手管教，可是有的时候哈，神不一定管教。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当人不顺服神的时候，神就任凭人去不顺服。我记得前不久那个汤弟兄在讲道中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浪子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那个老人他有两个儿子，这个小儿子对老人说，你把我的那份财产给我。这个父亲没有阻止他的儿子，而是就把钱给了他，任凭他拿钱离开。那这个小儿子他到远方去，没有几天就把钱都挥霍一空，最后沦落到跟猪同时的那个悲惨的境地哈。结果他悔改了，他认识到自己错了，他就回到父亲身边，而父亲呢也欢欢喜喜地接纳了他。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啊，神有的时候当我们不顺服他的时候，他会任凭我们，但是他是要我们自己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挫折中学会悔改，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有的时候啊，当人不顺，当神任凭人去不顺服的时候啊，这个后果结果就没有这么好了。我们知道耶稣的门徒加略人犹大，当他为了30块银元要去卖主耶稣的时候，神也没有阻止他，神没有阻止他，神就任凭他去卖了。那有些人说这个犹大卖主好像是神的安排，如果神不安排犹大去卖主，主就不能上十字架，主要不上十字架，那我们怎么得救呢？但事实是犹大卖主不是神要他卖，在最后的晚餐上，主耶稣亲口对他讲，对犹大讲，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是犹大自己要去卖主，不是神要他卖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巴不得我们走错路的时候，神马上就出手管教我们，就像管教约拿一样，免得我们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最后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就像犹大那样。那好了，当神的管教临到约拿的时候，约拿是如何反应的呢？这里我们看到约拿在肚腹中开始向神祷告。这篇祷告词哈，其实是非常优美的一篇祷告词，它里面很多地方实际都引用了诗篇里的字句。那我想呢，我特别喜欢这段经文，我想跟大家读一下哈。约拿他对神说哈，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仅是一篇优美的祷告词，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是约拿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祷告。主耶稣说，他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他说敬拜神要用心灵很诚实来敬拜神。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当我们做错的时候，当我们在逆境中的时候，我们向他呼求，向他祷告，他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这里我们看到第十节，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实在是伟大。约拿违抗他的命令，违背他的旨意，神不仅救了他，而且当他悔改的时候，神还把同样的任务交给约拿。其实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就会发现哈，旧约圣经里有那么多的先知，从摩西到约书亚，从撒母耳到以利亚、以利沙到以赛亚，那么多有名的先知，神没有派他们，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对以色列人传道，对以色列人讲预言。而约拿唯唯独独是约拿，虽然后边还有拿胡哈，拿胡书我们看到也是讲话的对象，也是那个尼尼微人，但是那里边神已经宣判了对尼尼微审判，没有救赎，因为时候已到。可这里我们看到神唯独拣选约拿到尼尼微去传讲他的福音。约拿应该感到无上的光荣才对，但是神在他一再的悖逆之后，再一次把这么荣耀的任务交给约拿。那么约拿呢，也确实经过这样一个经历，他遵照神的命令去了尼尼微，传了神的道。这里我们看到哈，约拿进城走了一致，宣告说再等四时，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进食，从最大的至到至小的都穿麻衣。尼尼微人听了约拿传的上帝的道，就回答。其实这里面我们看到哈，很有意思，尼尼微人是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可是当他们听到神的话，他们就悔改。那前边约拿是先知，是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就违抗上帝的命令。有的时候真的是哈，我们很多时候真的要靠圣灵的感动。那些我们很多有圣经知识的人，对圣经有很多了解的人，反而不如那些没有圣经知识的人更容易信主。所以归根结底，真的是求神赐给我们一颗谦卑顺服的心。当我们听到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顺服他，愿意悔改在他的面前。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哈，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于他们。好像是一个很完美的结局，是不是？这个故事好像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约拿不顺服神，神管教约拿，约拿听从神的话，去了尼尼微，传了神的话，尼尼微人相信神的话，悔改，那神也赦免了尼尼微人，好像很完美的一个故事情节。但是约拿书到这里并没有就结束，因为还有最后的一章，就是第四章。那我们来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有趣的情节。 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发怒。我觉得如果没读过约拿书的人看到这句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吃惊。约拿虽然是神赦免了尼尼微人，但是约拿他是先知啊，他是传道人呐、啊，他去传讲了神的话，所以尼尼微才信，才悔改，才得救的。可是约拿在这里却大大的不悦，且甚发怒。弟兄姊妹，我想对我们这个不信主的朋友说哈，我每次看到如果有不信的主的人哈，愿意决志信主，遇到有的朋友，他们愿意受洗归入基督。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多么的高兴，我亲眼看见弟兄姊妹他们流泪，那是喜悦的泪，那是为他们高兴的泪，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得到的是最好的。可是约拿在这里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约拿给神的答案。他就祷告对约拿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时。约拿自己给出了答案，为什么约拿发怒？把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约拿根本就不希望尼尼微人得救，而且他已经预感到了神要赦免尼尼微人。他说，我知道你有恩典你有怜悯，他没悔改你就赦免他们，我太了解你了。因为他不喜欢，他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看了很多的解经书哈，我大致归纳了一下，如果把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三个主义。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在约拿看来哈，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只有以色列人才承接了神的律法，他们才有资格领受神的救恩，因为是外邦人，外邦人根本就不配领神的救恩，所以约拿不认为他们应该得救，这是第一个，这是民族主义的一个思想啊。那第二个呢，我们把它称为爱国主义，因为约拿当时所时代呢，实际上还有两位先知，他至少跟那两位先知有重叠，就是阿摩斯和何西阿。我们知道阿摩斯跟何西阿是神派到以色列北国的最后两位先知，如果我们读阿摩斯书跟何西阿书，我们就知道他们的预言就是以色列王国被毁，而且是亡于亚述帝国，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这样我们就明白了，约拿大概是想说，巴不得神把尼尼微毁灭了，这样的话以色列就不会亡国，我们的人民也不会被掳。他是爱国，可是呢他不明白神的心意。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约拿去的时候，约拿很清楚地讲，神跟他讲，你告诉尼尼微人，再过四十日尼尼微就要倾覆了，但是没到四十日，尼尼微人全部悔改了，全部得救了。作为先知，如果先知说的话没有得到应验，人家会说他是假先知。所以这里边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的话，那么约拿他看重自己的名声，要看重人被神的救赎，这个我们大可把它称为个人主义。所以有了这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个人主义，约拿说我不愿意他们得救。而且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不知道神当时听到他这个他自己的先知说这种话哈，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我们看到神再一次的管教约拿，我们神真的是实在是有耐心的神。而且这一次神管教约拿哈，非常的有趣。这里我给大家找到两张这个卡通啊，这个图画哈，神用了一颗蓖麻、一条虫子跟一阵热风，第二次的来管教他，不像第一次是风暴跟大雨。那我们看第一幅图画哈，约拿当时他还不死心，他到了尼尼微的城外，他坐在那里，他到底要看这个神真的要赦免这个城吗？我到底要看一看尼尼微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约拿坐在他上边的背后，就是这个神一夜之间长出一棵蓖麻树来哈，这个非常茂盛的一个蓖麻树替他遮阴。显然当时的天气我估计大概是七八月的天气哈，很炎热哈。约拿坐在那里，那么你看他很惬意的样子哈，至少我看他觉得很惬意哈。 那他要看尼尼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神真的很幽默哈，先是给他遮阴，然后呢神又派了一条虫子来，让这个虫子吃这棵树。那结果呢，我们从第二幅图画里面就看到这个树呢就枯干了。这个烈日当空哈，照着约拿。不仅如此哈，神还刮来一阵热风来吹约拿。我们可以想一下，约拿本来就不痛快，看到尼尼微人悔改得救，然后呢太阳又晒到他，这个风又吹他，简直是昏头胀脑哈，非常非常的痛苦。然后约拿就对神说，我死了比活的好，你让我死吧。他第二次的向神求死。这个时候神对他讲了两句话，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在这里向约拿清楚地传递了两个信息，至少第一，神告诉他，这个蓖麻不是你造的，这世上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造的，这个宇宙万物都是我造的，我才是那位造物主。就好像我们读约伯记哈，那个约伯在炉灰里边，他跟神 argue， 神来的时候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神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约拿完全没有话讲，神在这里是一样的。然后神对他说，那里有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说这不能分辨左右手是指婴儿，因为婴儿不能分辨左右手，如果这样推断的话，那尼尼微的人口不知道有多少，如果婴儿就有12万。还有一种解经的方法说法呢，就是说不能分辨左右手，暗指尼尼微人他们，因为他们很多的罪嘛，这个很邪恶嘛，他们不明辨是非，黑白不分，就像不分辨左右手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尼尼微人都是人口众多，神说这都是我造的，以色列是我的选民，外邦人也是我造，我要救以色列，我也要救外邦人，这是神的心意。约拿书到这里就结束，接下来我们没有看到关于约拿对神的反应，我们不知道约拿听了神的话到底是怎么反应的，但是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约拿书就是约拿本人所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约拿是悔改，他能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他能把他对神一次又一次的不顺服的顶撞能够如此原原本本诚诚实实的记录下来，我相信他一定是悔改，不然他不会这样做。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感谢你把这一本约拿书赐给我们，让我们从约拿的身上我们学到了顺服的功课。主，我们就求你赐给我们每个人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能够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地顺服在你的权下。主，也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你，能够相信你的作为，相信你的旨意，因为一切的旨意都是美好的，都是美善的。主，我们再一次地把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来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